九月，虽然九月与十月常是预告冬季降临并得以安歇的季节，然而他们本身仍是格外忙碌的月份。丈夫楚一和我身兼六份工作，而这些工作似乎全都集中在秋季，已经忙得透不过气的夏季之后，紧接着又是沉重的负荷。楚一的造景工作需要很长时间的劳动，待他晚间回到牧场时，又摇身一变成为金峰牧场的行政人员，或许是牧场中最枯燥无趣的工作全推给了他，不是处理一个非盈利机构的所有文书工作而已，几乎是处理一份需要全力投入的差事。同时他还是个专业录影师，在深夜到凌晨期间得设法为他的录影工作挪出一些时间。他和许多拥有个人工作室的人一样，像个超人般的将行程排得满档。我将早晨的时间分别用于两个临近城镇的健身中心，我在班德镇的健身俱乐部担任个人教练，在姐妹市的健身中心则是带一个高难度的健身班，学员们昵称之为新兵训练营。然后由中午到入夜，我有幸担任牧场的主管，虽然我的行程紧凑，但我还是觉得能拥有我所热爱的工作真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。不过丈夫楚一和我由于要各忙各的工作，由四月到十月间很少碰面，我们努力为自己及彼此挪出绿洲般的空档，不过身兼两职还得经营牧场的活动常令我们分身乏术。我们见面的短暂空档往往就来自驾车同行，有一个暖和极静的完美九月傍晚就是如此。我们刚忙完草料的搬运，结束我们宛若大力士的一天操劳，在货车吱嘎作响驶上最后一道山岭前往我们的房子时，沿途几乎一路无言，因为我们几乎已全身瘫倒。楚一将车子停在车库前，将引擎熄火，就这么坐着盯着正前方纹风不动，犹如石像般的侧影，充分显露了当天工作的疲惫与辛劳。我自己也不太想动，短暂的休息感觉上仅像是在汗水淋漓的脸上泼洒一小滴沁凉的冷水。我再望一眼楚一，这才猛然察觉这不是平常的歇息，他的表情空洞扭曲，整个人似乎痛苦万分。我脱口而出，楚一，怎么回事？但他仿佛听不见，我可以看出，同时也感受到他已陷入沉思之中。他的眼神因为筋疲力竭而显得茫然。我等着他开口，心痛如绞。他垂视着，泪水滑落他褐色的脸颊。楚一虽然宅心仁厚，但一向很坚强。一阵莫名的惶恐令我喉头紧绷，他开始说道，他的话语因痛苦而显得迟缓。今天我鼓足了全部的意志力，才能阻止我不去银行提清存款，然后一走了之。他的声音渐渐微弱，变成轻声细语，脸也埋入双掌中，接着说，这一切对我而言太吃力了，亲爱的，我撑不下去了。这就是我生命中前一季所发生的所有事，我对何谓生命的跨栏比赛有深刻的领悟。挑战几乎随时都会出现，随之而来的是胆战心惊。我们在一季之间就濒临破产，牧场也几乎不保，我们的新任小导师珍妮或许差点就丧命，我们遭到一场小型龙卷风肆虐，席卷一座充满了孩童的围场。我的几匹亲若家人的马，包括我的心灵伴侣艾儿，在水莲山脉的荒野间走失了。 我们努力打造的一切有可能因一场雷击而付之一炬。我的两位披着马毛的天使罹患了罕见几乎是前所未闻的疾病，而我生命的挚爱，我的挚友，我的先生，我心灵的支柱几乎崩溃。我的家，我的牧场，我的家人、友人、马匹，我的先生全都濒临毁灭。我生命中力量的支柱全都遭到攻击，我的基本信念正遭逢前所未有的挑战，且问题还在接踵而至，有如喷火利剑般射向我的心灵。若上帝真的那么好，他为什么任这一切发生在你身上呢？如果他那么爱你，他为何伤你如此之深呢？如果上帝真的能够掌控全局，你的生命为何会如此失控呢？这些问题如飞镖般的接二连三射向我的心灵，也正是要摧毁我的信心、我的爱、我的平静、我的喜悦。希望有如灯塔般耀眼，很容易成为这些邪恶的飞弹的标靶，那只建立在人类的力量之上。然而真正的希望深深奠基于耶稣基督坚固的磐石内。我挺过了那一季，而且我持续挺立着，不是借着我自己所拥有的力量，而是唯独经由信实的上帝才能赋予我的力量。我不是个女强人，但我相信一个有大能的上帝。我在面对像冰雹般降下的恶毒谎言时并未退缩，反倒会举起真理的剑，就是上帝的话语，开始反击。每只意图使人残废及毁灭的剑，都会化成一团团火球，在我的脚边灰飞烟灭。真正的希望就如一座指引方向的灯塔，持续的照耀，即使是最漆黑的昏暗亦无法战胜它的光芒。连死亡都无法战胜希望，若希望建筑在耶稣的磐石上，就能屹立不摇。即使是我自己的死亡，也无法将我与希望分隔。由于这个真理，我的心由受害者提升为一个胜利者。的确，若依财务状况而言，我们的牧场原本可能不保，有此可能，但并未如此，因为上帝是信实的。当我们最需要支援时，财源自会出现。没错，珍妮原本可能就在我的面前丧命，没有任何事业，无论动机如何良善慈悲，值得让一个孩子冒着生命危险。那是我承受最大压力并打算将牧场关闭的时刻。然而真理还击了，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存在着风险，我们绝对不能迫于对如果的恐惧而退却成自以为是或陷入瘫痪，容忍自己忘了上帝的信实。珍妮的鼻子破裂，但她对基督的信心丝毫无损。她在一位外科医师的办公室内持续地与人分享她的信心。她的那位医师暂时抛开冷静的专业外表，变成一个只想听闻真理的寻道者。今天珍妮重整后的鼻子之美感，与由她内心散发出来无以伦比的美，可谓相得益彰。没错，儿童、导师、成年人、访客以及马群全都可能受到强烈龙卷风的伤害。然而凯尔维持一贯的清醒，在旋风很可能将他吸离马鞍时，仍紧抱着马匹的脖子并策马奔腾，最后人马均安，毫发无伤地躲过一劫。虽然这场飓风让椅子从天乱坠，但没有人被击中，那批小雄驹经过自我调试后并未造成任何伤害，而那位慈祥的老祖母从容不迫地化解了一场危机。匆匆清点之后，我们发现所有人在经历此大难后都只是有惊无险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见证了上帝的信实。没错，我的马群在荒野中四处逃窜，他们原本可能会因各种情况而受伤或丧命， 然而借着上帝的信实，他们并无伤亡。走失的最后两批，包括我心爱的爱儿，全都在数英里外奇迹似的寻获。经历了一场马儿落难记后，我知道再多的箭，再多的谎言，全都会被烧成灰烬，坠落地面。没错，我们的产业及里头的一切建设，原本可能付诸一炬。我们的牧场确实遭到雷击，一共两次。我们的牧场的志工之一弗列在惊讶之余回想起，他确实看到一道锯齿状的闪电击中主畜栏的地面，随后才一转眼又有第二道闪电击中仓库的一个角落。然而上帝是信实的，虽然那个角落的梁木被击成粉碎，而且整座牧场的电力系统几乎全毁，却没有任何东西着火，仿佛像是另一个谎言又化成灰烬落在我的脚边。没错，我们的马匹确实罹患罕见且具潜在致命危险的疾病。我再度挥起信心与希望之箭，他们病故了吗？没有，因为上帝是信实的，两匹马都已经痊愈，也继续过着他们担任牧场小朋友的中仆与义友的生活。没错，我的梦中情人，我一生的挚爱，被我们所选择的生活给压垮了。他原本可以一走了之的，他原本可以逃离他生命中的惊涛骇浪的，但是他没有这么做，因为上帝是信实的。主听到了一个平凡女人的谦卑恳求，她每天为她的先生祷告。楚一和我手牵手，肩并肩，心连心，重新振作。如今我们联手已成为较往日更强而更有力的部队。这些喷火利箭原本会造成毁灭的，如今不仅没有，反倒成为我心中的火焰再度燃起。因为我知道信心只有在被迫增长时才会茁壮，我基于上帝是信实的这一点认知，借此踢开掉落在我脚边的余烬。区区少数火花在空中四处飞散，冒出微弱的火光，最后灰飞烟灭。这就是我上一季的日子，因此我再度昂然挺身，面对人生跑道上的所有拦架。我由远方打量他们，一边为下一季做暖身，因为我由上一季及之前的几季已经学习到宝贵的教训。重点不在于将拦架清除得干干净净，而在于我只要继续坚持即可。在比赛期间，偶尔会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耗损我们的信心与力气，使得我们难以聚精会神处理手边的工作，甚至更难以看见终点。凌乱的步伐跌跌撞撞，踉跄蹒跚，总是急着试图寻找耐力以及解决之道。但只有一个解决之道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真正的悲剧在于半途而废，暂停脚步检视伤口是一回事，在生命中打退堂鼓则是另外一回事。对那些能够持之以恒，一步接一步跑完全程者，无论步伐多大或多小，对这些人而言，胜利最后终将到来，因为上帝是信实的。